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首先是今晚的收盘情况，道指下跌 118.04 点，跌幅为 0.31%， 报 37592.98 点，纳指下跌 2.57 点，跌幅为 0.02%， 报 14972.76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3.59 点，跌幅为 0.08%， 报 4783.83 点。本周的美股三大股指均录得涨幅，道指本周累计上涨 0.34%， 纳指累计上涨 3.09%， 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 1.84%。本周美股投资者密切关注中东地缘政治的发展，在美国和英国对也门首都等地发动空袭后，油价上涨。也门首都萨那等地当地时间12日凌晨遭到空袭，这标志着中东战火出现了蔓延。尽管拜登政府在过去三个月里一直试图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周四晚间，拜登总统称此轮打击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即美国和我们的伙伴国绝不容忍针对我方人员的袭击，也绝不允许敌对行为者危及全球最重要商业航线之一的航行自由。他在声明中警告称，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措施，保卫我方人民和国际商业的自由流通。本周市场的数据方面，劳工部周五报告称，12月的批发价格意外下跌，发出了通胀下行的积极信号。具体数据显示，美国12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及 P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 剔除食品和能源，核心 PPI 增长 0.2%， 符合市场预期。不包括食品、能源和贸易服务， PPI 也上涨 0.2%，与预期一致。在2022年增长 4.7% 之后，2023年全年的最终需求指标减去食品、能源和贸易服务增长了 2.5%。 在 PPI 数据发布之前一天，美国劳工部发布了不太令人鼓舞的消息。政府部门周四报告称，美国12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3.4%， 均高于华尔街的预期，并且显著高于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然而 PPI 通常被认为是衡量通胀状况的一个更好的领先指数，因为它衡量的是公司从中间商品和服务中获得的渠道价格。交易商认为 PPI 数据使美联储在三月份降息的可能性有所提高。根据资商所的 FedWatch 工具，联邦基金期货市场的交易员预计美联储第一季度降息可能性为 70%。 美联储将在3月19日至20日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会议上做出利率决定。市场还预计美联储将在2024年余下的三个季度内再降息五次，将基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 3.75% 到 4% 的目标期间。但最近几天，多位美联储官员发表的声明似乎与市场的激进观点相悖。此外，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在周五警告称，政府巨额赤字支出以及一系列其他因素可能导致通胀更具粘性。 预计2024年的利率将高于市场预期。AXS 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粘性通胀对希望美联储降息即将到来的市场参与者来说是负面的，但他表示月度物价指数读数可能不足以让市场改变其利率的预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主要指数在周四的收盘基本持平而没有大幅下跌。本周加密货币市场迎来巨大的利好，在本周五比特币现货 ETF 上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在周三批准了首批美国比特币 ETF， 被加密货币圈誉为改变游戏规则之举，让主流投资者能像买卖股票和共同基金一样方便的买卖比特币。在此消息出来的前一天，比特币一度飙升至49058.48美元，为2021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许多投资者也有这种预料，期待已久的比特币现货 ETF 获批将会引发抛售，因为比特币在过去三个月上涨了60%以上，市场已经消化了这一大利好。加密数据服务商 CryptoQuant 在上个月就预测，在现货 ETF 可能获得批准后，比特币预计下个月将回调至32000美元，这是一个 sell the news 的事件。市场参与者普遍认为比特币价格将受益于 ETF 上市，但这还需要一段时间。随着新的加密货币投资者对这种资产越来越熟悉，并逐渐进入市场，比特币将会再创新高。花旗分析师 Alex Saunders 在本周五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在我们看来，加密货币市场已经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以太坊的涨幅现在已经超过了比特币，这可能是因为人们预期以太坊现货 ETF 也可能获得批准。 SEC 将于5月份开始对以太坊现货 ETF 申请做出决定，贝莱德、景顺、方舟投资和 VanEck 以及灰度在等待批准的公司之列。这些公司希望将以太坊信托转为以太坊 ETF。 Saunders 指出，现货比特币 ETF 可能会成为一个多元化股票和债券投资组合中的一项资产，未来几年应该会在投资组合中占有一席之地。周五盘中，加密货币概念股普遍大跌，贝莱德旗下现货比特币 ETF 下跌将近 6%， Coinbase 下跌超过 6%， Marathon Digital 下跌 12.5%， Riot Platforms 下跌 7%。 以上是本周市场的主要消息。美股第四季度的财报终于拉开帷幕，达美航空、贝莱德、美国银行、富国银行、摩根大通以及花旗银行等相继公布了财报。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首先是达美航空的第四财季营收，达美航空第四财季营收为14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调整后营收137亿美元，同比增长 11%， 较市场预期高出2亿美元，净利润为20.4亿美元和每股收益3.16美元，而上年同期为8.28亿美元和每股收益1.29美元，调整后的每股收益为1.28美元，而上年同期为1.48美元。达美航空下调2024年的每股收益目标，目前预测为6到7美元。此前该公司对2024年的长期盈利目标为超过7美元每股，分析师预计平均每股为6.5美元。此外，消息面上，达美航空还宣布了一个期待已久的订单， 将从空客购买20架 A350 到1000飞机，这凸显了该公司对海外旅行强劲持续的信心。交付将从2026年开始，该公司还签署了选择购买另外20架宽体机型的选项。此外，达美航空公司还与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签订服务协议，后者将为其瑞达 XWB-97 发动机提供维护与支持。接下来是美国银行的最新财报。美国银行第四财季营收 219.59 亿美元，市场预期为 237.4 亿美元，去年同期是 245 亿美元，净利润 28.38 亿美元，市场预期 45.25 亿美元，去年同期是 69.04 亿美元，每股收益是 0.35 美元，市场预期 0.46 美元，去年同期为 0.85 美元，第四季度交易收入为 37.5 亿美元，市场预计为 38.4 亿美元。美国银行第四财季交易收入为 37.5 亿美元，市场预计为 38.4 亿美元。美国银行的盈利不及预期，因为第四季度发生的多项费用削减了利润，固定收益交易部门收入意外下降。该行表示，净利润下降 56% 至 31.4 亿美元，降幅大于分析师的预期。利润下降的部分原因是支付给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21亿美元特别评估费，以及与金融业放弃将伦敦银行同业拆息 LIBOR 作为基准利率所产生的16亿美元的费用，支出也因此上升。美国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在周五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强劲的资本和流动性水平使我们有能力在2024年继续实现负责任的增长。该行表示，第四季度来自固定收益、外汇和大宗商品交易的收入下降 5.8% 至 22.1 亿美元。客户在努力应对一段时期的持续高利率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过，根据该行的声明，受股票业务的提振，交易业务创下第四季度记录的最好表现。固定收益部门业绩受到高利率和信贷交易走软的影响，部分被抵押贷款和市政债券交易的改善有所抵消。美国银行的业绩也让人们重新审视，在美联储维持利率在高位的情况下，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表现。尽管利率处于较高水平，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总体上保持了弹性，大多数公司提高了受到的密切关注的净利息收入全年前瞻指引。这家美国第二大银行表示，作为该行主要收入来源的净利息收入，去年第四季度下降 5% 至139亿美元。分析师此前预计该数据下降 5.1%。 首席财务官在与记者的电话会议上表示，虽然利率已经正常化，但净利息收入在过去一年中有所下降。截至第四季度末，该行的贷款余额上升至 1.053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1%，高于分析师预估的 1.052 万亿美元。这贷款一直是投资者关注的重点，高利率使借贷成本变得更高。与此同时，美国银行存款从前一季度的 1.88 万亿美元上升至 1.92 万亿美元，也高于分析师预期的 1.85 万亿美元。美国银行的非利息支出同比增长 14%， 费用和成本一直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持续的通胀给支出带来压力，分析师此前预计非利息支出增长 6.8%， 美银表示，如果没有 FDIC 的相关费用，支出总额将是156亿美元。得益于债券发行意外增加，该公司的投资银行收入增长 8.1%， 好于分析师的预期，并并购咨询部分收入下降了 20%。股票和债券发行收入分别增长 5.3% 和 42%。 接下来是贝莱德最新的财报。贝莱德第四财季营收 46.3 亿美元，市场预期为 46.33 亿美元。贝莱德表示将以30亿美元的现金，约1200万股，收购 GIP 及 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贝莱德所管理的资产规模目前为 10.01 万亿美元，市场预估为 9.78 万亿。贝莱德与 GIP 联合宣布，双方已经达成协议，贝莱德将以30亿美元的现金和约1200万股贝莱德普通股的总价收购 GIP。 按照周五的收盘价计算，1200万股贝莱德普通股价值约为95亿美元。此次的收购管理规模约为1000亿美元的 GIP 成为贝莱德十多年来最大的一笔交易，也标志着贝莱德首席执行官为了该公司在快速增长的私募和另类资产市场上成为重要参与者而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贝莱德总裁在致员工的备忘录中称，对数字基础设施、升级物流中心以及脱碳和能源安全等新型基础设施的需求前所未有，再加上政府赤字创历史新高，意味着对私募资本的需求也将前所未有，这将是未来十年我们行业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该公司在本周五公告了这笔交易，同时也宣布了管理层大规模的重组。贝莱德还努力把自身定位成全方位投资选择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另类资产、养老金、捐赠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等机构客户对另类资产的需求更高。虽然另类投资目前约占贝莱德管理资产的 3%， 但其贡献的费用达 10% 左右。在另类投资市场中，基础设施领域一直在不断增长。麦肯锡预计到本十年末，全球基础设施支出缺口将达到15万亿美元。帮助填补这一缺口，有望给投资者带来盈利机会。 GIP 为该领域最大的参与者之一，在伦敦盖特威克机场等一些全球最繁忙机场中持有大量股份。 GIP 的五位创始人合伙人将加入贝莱德，约 30% 的股份将延期约5年。贝莱德表示将发债以支付现金部分。今天的第三家银行是摩根大通。摩根大通第四财季调整后的营收为 399.4 亿美元，低于市场预期。第四财季的投资银行收入为 15.8 亿美元，也同样低于市场预期。摩根大通第四财季的利润虽然下滑，但推动该银行全年业绩创下历史新高。当其他银行从三月份开始遭遇信任危机时，储户们纷纷涌向摩根大通的金库，而这场混乱也为摩根大通带来了一次利润丰厚的收购。2023年摩根大通共获得 495.5 亿美元的收益，比2022年增长了 32%。 富国银行的第四财季营收为 204.8 亿美元，上年同期为 196.6 亿美元，市场预期为203亿美元。该公司预计2024年持续运营亏损约为13亿美元。最后一家银行是花旗集团。花旗集团第四财季营收为 174.4 亿美元，相较于上年同期的180亿美元有所下降，同时低于市场预期的 186.8 亿美元。
该集团预计2024财年调整后的营收将在800亿至810亿美元之间。美国联合健康集团第四财季营收为944亿美元，同比增长 14%， 较市场预期高 22.2 亿美元。第三季度的医疗损失率为 85%，远高于分析师预期的 83.9%。 该比率是衡量医疗保险收入的医疗保险保费收入的重要指标，投资者认为比较低较低的比率更有利。截至发稿，联合健康。接下来是特斯拉。在特斯拉的大本营加利福尼亚州，特斯拉承诺向材料处理人员、生产助理和质量检验员提供加薪，并称进行市场调整式加薪以迎接新年，但并未透露具体的幅度。这一举动被广泛解读为特斯拉向工人们的示好，以此来阻止工人们加入 UAW 并因此签署集体谈判协议而发起新的工会运动。此外，Cathy Woods 的方舟投资管理公司在周四买入特斯拉价值约2500万美元的股票，此次交易正值特斯拉股价下跌之际，但 Cathy Woods 继续对这家电动汽车巨头的长期潜力表现出信心。 Cathy Woods 旗下两只基金 RKK 和 RKW当天总计买入了112,475股特斯拉股票，按照收盘价计算，价值约为2555万美元。电动汽车公司 Lucid Motors 宣布召回2000多辆 Lucid Air 豪华电动轿车，原因是早期版本的高压冷却液加热器 HVCH 存在潜在的故障，可能会导致驾驶员视线受阻，从而带来安全风险。被召回的车辆包括2022年和2023年款的 Lucid Air。 在本周，华尔街最悲观的美股空头之一来了一个大转弯。 Piper Sandler Corporation 的 Michael 在2023年涨势中对标普500指数的年终前景持最悲观的看法，但现在它开始变得看涨，预计标普500指数今年将逼近创纪录的5000点，前提是劳动力市场保持不变。他表示，他的基线预测是该指数将触及4950点，相比周四收盘时为4780点。尽管如此，他预计今年的波动区间在至多增长 5% 到最多下跌 10%， 除非每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从目前的20万左右激增。他的预期比彭博追踪的卖方策略师给出的4851点的平均目标更看涨，这也标志着他的观点较去年大部分时间的看跌出现了转向。相反，消费者和公司在借贷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仍然保持韧性，助长了对经济软着陆的乐观情绪，进而推动标普500指数去年上涨 24%。 其他市场方面，本周五纽约商品交易所2月交割黄金期货价格上涨 32.4 美元，涨幅为 1.56%， 收于每盎司 2051.6 美元。道琼斯市场数据显示，这是12月14日以来主力黄金期货的最大单日上涨美元数和百分比涨幅。本周黄金期货价格累计小幅上涨近 0.1%。 纽约商品交易所2月交割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上涨66美分，涨幅为 0.9%， 收于每桶 72.68 美元。周五盘中，该期货一度上涨超过 4%， 并突破每桶75美元，创12月27日以来的新高。欧洲洲际交易所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 中也突破了每桶80美元的水平。好了，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